好，问候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查考马太，不是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旧约但以理书。上一次我们学习了前两节，这是在新年之后，我们又重新开始我们的但以理书的学习。也希望主借着这卷书来使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晓得神的心意，过圣洁的生活。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求主继续赐福我们一下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又一次召聚我们，因为你顾念我们，这如同但以理一样，他生活在一个异邦异国的土地，然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地方也不是我们的家乡，因为我们的家乡乃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也如同这寄居的，像客旅一样。但是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爱上这个在地上的生活，不要让我们爱上这个在地上的一切，而是让我们更加盼望在天上的生活。亲爱的主，主愿你借着但以理书的学习，主要让我们越多的明白，我们在地上就是一个客旅。主要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乃是为了更好的回到我们天上的家乡。主要让我们不要被地上的这一切迷惑了双眼，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真实的身份。让我们不要太注重这地上的事物，而忘记了永恒的美好的家乡。也借着我们这样的学习，在你的话语里面来不断的更新、深化我们的情感，让我们更看重永恒的事，让我们更看重那将来你所应许要成就的国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恳求你也帮助你的仆人，怜悯他，更遮盖他一切的软弱，更坚固他在你面前这样传讲你那纯全无误的旨意，然后更不打折扣，不隐藏，更清楚，更勇敢的来把你的话语讲解，合乎你的正道，合乎你的正义。保守我们，除去那一切的搅扰，保守我们网络的通畅，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聚集，一同敬拜，一同讨你的喜悦，一同盼望将来的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今天正道的主题叫乱世佳人，当然这个佳人的重点不是在让大家把自己的重点放在但以理这个不错的人的身上，而是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只有他是那一位家人，而但以理是那位家人的影子。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但以理称为家人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这位家人的里面，不是这个家庭的家人，是佳美的佳。但却，他在一个混乱的、纷乱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愿主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也一同回到但以理那个时代。我们看但以理他实际上所面对的这个难处，那他如何靠着主来胜过这个难处？有美好的见证，不是但以理自身的品格有多高，而是他所信任的、他所追随的、信靠的那个上帝到底有多伟大。在公元前600多年，一个14岁左右的一个少年，被从父母的身边带走，踏上了这条巴比伦的流亡之路，而他的名字就是但以理。但以理的意思 就是神是审判者啊，所以这卷书也跟这个人物、跟这个名字有极其亲密的关系啊，来表达神才是终极的那个判断者，不是人，不是君王，不是你我，而是上帝他自己。所以这个题目《乱世佳人》啊。汉语读起来既有古典的诗意，但是它更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张力。英文有句话说："乱世方显真品格。"啊，玫瑰经历风暴才知扎根多深。但以理他自己的品格能彰显出来，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的这个风暴，他所处的时代的这个艰难，显出一位上帝真仆人的品格，以显出上帝真仆人的信心。啊，你不在环境里面，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信心是怎样的。所以但以理他这卷书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把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首位的一个属上帝的人，他的生命应当是怎样的？今天我们有三个问题。啊，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在乱世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回答的一个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谁是真正掌权的王？第二，在这个乱世当中，那我自己又是谁？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最后，乱世里，我究竟怎样活着？第一到二节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但第一到二节今天我依然会作为我们这个今天讲章的开始的一个主题，叫家人所信。家人他是有信仰的，他信什么？他知道谁才是那一个真正的掌权的王。所以从一到二节啊，从他整个的叙述。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作者但以理，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把这第一节、第二节写在这里的时候，是他自己的一个任性，是圣灵的感动，使他把这样的看见、认识写出来。不像其他人，可能在写历史的时候只写你在这个国家的好，你曾经做了什么好事。但是但以理他写的是一个屈辱的历史，但是他更写了在这个屈辱历史上面更高的一个权柄是上帝，把犹大王约雅敬交给了尼布甲尼撒王，耶路撒冷被困，圣殿被抢，圣物被夺，啊，放在了异教的这个国家异教的。这个他们所崇拜的场所里面，公元前605年的事情，啊，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什大战大败埃及，随即南下围困圣城，强权得胜，巴比伦打败了以色列，这个宣称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神的百姓失败了，神被抢。并且这些器皿被带到了这个示拿地，我上次也讲过，这是抵挡神的一个地方啊，巴别塔建立的一个地方，圣殿往日的辉煌荣耀啊，曾经述说着上帝的这种得胜，如今变成了一种羞辱。耶和华一切的金银器皿被巴比伦人带进了他们自己的神庙里面，他们在宣誓着：你们的神现在变成了我们的神，但是不是我们所崇拜的神，而是我们属于我们所敬拜的这些众神之一。啊，甚至你的神败给了我所拜的神，因为我把你的神打败了，我把你的人打败了，我把你的东西抢来了，所以。如果你是当时代的一个以色列人，你看到这一切，你还会相信上帝吗？我们都想 说，作为基督的百姓，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想是，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家庭美满；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升官发财。当你经历一些痛苦环境的时候，你还会想，哦，我的上帝是全能的吗？你大概会想，神在哪里？你睡着了吗？你还是神吗？我信的神是真神吗？我信的神是全能的吗？我信的神是有能力的吗？但是但以理，他不是这么看待的，他是先知，他有圣灵的感动，神让他看到一个事实，一个更真实的事情。神把犹大王，神把约雅敬，神把这群号称为神的百姓的人，交给了外邦人，并且将神殿中的器皿交给他们。耶和华是主语。耶和华是掌管这一切的，耶和华亲自的把他们给他们，原因是什么？我上次讲的很清楚，人的背逆，人的败坏，人的这种不信，但是神不会因着你的不信而缺席，神不会因着人的软弱而失去自己的信实，失去自己的应许。历史的混乱，但是不代表上帝的混乱。历史的混乱，不代表上帝不再掌权。啊，所以但以理书其实要借着这外邦这样的一个历史，来让我们看到，上帝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乃是全宇宙的上帝，并且是主动干预的上帝。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正在发生大的事情。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开始打仗，这个规模还是蛮大的，并且这个影响也蛮大的。那会不会因此带来大规模的中东的战争，甚至世界的大战，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神不掌权吗？你当你真的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前千禧年主义者，你对末世论有清楚的认识，你知道这是上帝话语的信实，必然会实现，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必然要成就，以色列作为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国家，一个见证，那上帝要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实现的终将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实现，这就是你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格局。这个世界的中心依然在围绕这个国家。这是我们应当透过这个世界来看到的神的能力。我们自己在经历，我们常常关注我们自己，我们在自己经历，有的时候婚姻上的一些问题。经历疾病都会使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工作失去工作，亲人离世，甚至教会逼迫，我们都会想：神啊，你在哪里？你还在掌权吗？但是但以理书给了我们一个视角：即便圣殿被围，即便百姓被掳，神旨意没变，甚至神旨意的性质是美好的，他依然在做事情。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面看到神的旨意？啊！所以加尔文他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上帝从来不随机应变，也从不慌乱失措，因为宇宙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他的主权没有覆盖到的。世界是乱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因为人是罪人。但是乱世。不是神学，不是上帝的失败，而乱世恰恰能更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掌权。乱世是因着上帝的任凭，乱世有的时候是上帝的管教。所以，末世论也会让我们更加清楚这个世界它必将走向更大的一种混乱，而这种混乱。必将终结在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审判里面。 因为那位真正的掌权者会追究人一切的不义。啊，这是但以理所信的上帝，这也是今天我们所信的上帝，这就是家人所信。我们看三节到第七节，家人所处，家人的处境，家人在这种处境里面，他要知道自己是谁。尼布甲尼撒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家，他不仅打仗，他不仅知道如何使用武力去征服世界，他真正意识到的真正的征服不是武力，是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征服。所以他自己有一套非常精密的人才再造工程，他很看重先筛选优秀的年轻人，这是基础，是吧？这是硬件啊！你这些年轻人你要优秀，你在本国优秀，我要用你这些人。那你要优秀到什么程度呢？你首先你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宗室贵胄，并且你年轻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你首先这是你的基础，身体没有缺陷，相貌俊美，知识卓越，智慧丰富，融入宫廷的社交，你是精英中的精英。好，我现在看上你了，你要做帝国文化熔炉当中的最佳的原材料，我要使用你，干什么？我把这些人筛选出来。如果你们当中最精英的精英为我所用，那其他人必然是步精英后尘啊，跟随精英成为我的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我所想要使用的人。第二呢，给他们加勒底的教育，3年的文字、语言、天文、哲学、占星他们自己的神学一个异教的神学，一个完整的巴比伦的世界观的浸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极其顶尖的帝国世界观的大学，目的是为了他们预备入乡随俗，完全的接受加勒底文化。所以当时的加勒底文化是巴比伦的主要的一个文化，所以你会看到他有计划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学习他们的文字，学习他们的语言。并且了解他们的文化，不够，还要干什么？第五节，王将自己所用的膳和以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咱们有耐心，他不用这个威逼利诱，他不用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的这种方法，他用一种真心真诚。是吧？你学这里有一切的东西，并且呢，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把我吃的东西给你，这不是一个福利待遇的问题，这是在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种依赖，建立一个义务，建立一个身份的认同的一种策略。你一旦习惯了这个王的生活，王的餐桌，你不会再要回到自己以前的生活里面。所以这是人特别要小心的，你的杜甫，你的贪欲，你好吃的东西，这些都会成为你的网络。你不用说喝酒的问题，就是一些食物，你没有节制也好，你看到它，你想着它吃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网络。你会看到为什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会。想要用这个东西，用美食来放作为同化这些少年人的一个工具，抓住他的度，就抓住他一个人，今天我们的人都有也有这样的思想，民以食为天，你吃的东西好了，他就再也很难回去自己原来那个状态。6到7节给他们改名，抹除他们的身份。修改他们的名字，但这个名字里面他们大有深意，在这个名字改名的这个程序里面，更显明了他们的心思 我们看这四个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名字：但以理、哈拿尼亚、米利沙、沙撒利亚。它分别有他们希伯来文的意思。但以理就是神是审判者，哈拿尼亚是主是仁慈的，米沙利是谁像主那样呢？亚撒利亚是主是我的帮助。但是改名呢，改成什么？改成加利利文化中的名字，改成巴比伦人所称呼的名字，叫波提沙撒。波提沙撒的意思是巴利是保护，巴利保护，用了异教人的王，异教的神的名字。沙德拉是月神阿卡的命令，米沙是谁像月神阿卡了？都是异教的神的名字。亚伯尼哥，尼波是巴利之子。亚伯尼哥的意思是尼波的仆人。每一个名字里面原来的神的名字全部被拿走，换成了巴比伦的诸神。所以这就是帝国的心愿，不止改变他们语言，不止改变他们所学的内容，要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他们的神学，改变他们的韧性。你们不再是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希伯来文是 Israel，L 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指的神，因为神的意思就是 Elohim，God，所以 Israel 是神的皇太子，是神特别拣选的人。巴比伦说：“你们不要再叫这个名字，你们不再是耶和华的仆人，你们不过是帝国掳来的。”一群失败的国民，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很多的帝国，它都是要用这种不同的语言。你是一个消费者，你是一个效能最大化的个体，你是你自己的神，你的感受就是真理。用这样的话不断的来建立你自己的帝国，所以。一个独裁的感受，一个独裁的梦想，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才会有的一个梦想，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梦想。每一个人都要做主，每一个人都想做自己的主，做自己的王。如果再可以一点，我要做自己家庭的主，做自己家庭的王。再大一点，我做自己公司的主，公司的王。再大一点，我做这个国家的主，国家的王。我要做这个世界的主，世界的王。取决于你自己的能力有多大。你要有足够的权力的时候，你唯一渴慕的就是自己要去做自己的这个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来改变神的百姓的身份。所以，改革的同学一直在强调一个我们的身份问题，就是你是谁的问题。我们是圣约的子民，我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而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选择了我们，在基督里与我们立约，用圣灵印记我们，写上我们的名字，不是巴比伦人改的名字，而是神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名字。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沃森说：“你的名字写在神的手掌上，比刻在大理石上更永久。你想让你的名字写在哪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他们所处的环境下，是面对着一个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就是说哈，我跟你，相互，我平安。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是的。他所生活的是一个帝国的文化，想要去改变他们的这个文化，这个张力是他们想要把他们夺过来，这是他们跟帝国的关系。但这也是一个今天每一个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从来不是中性的。神说：“你不可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意思是，总之你是仆人， 你看，你就要侍奉谁？你是侍奉上帝还是侍奉马门？我们不可能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世界跟我，谁也不打扰谁。说我们独享各自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想要以各种的方式把你夺过来，世界是想要你的心，他想要你的灵魂，他不是想要你的肉体，他想要你的灵魂，他想要让你忘记自己是谁，你原来是谁，你自己有什么价值，上帝会为你去死吗？上帝会让自己的儿子为你流血吗？你不要知道这些，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使你轻看主一切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乱世的乱，乱在哪里？乱世中最危险的失落，不是失去工作，不是失去健康，不是失去金钱，而是失去你在上帝面前身份的认知。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自己是上帝的所拣选的啊，将来承受产业的皇太子。你把这个当成无所谓。昨天我在一个教会讲创世纪的25章，讲这个以扫卖掉了自己长子的身份。当然，我们常常说是卖，但是那段经文本身，你越去查考，它其实不是在讲卖，因为以扫没有卖，以扫是无所谓的，很容易的把自己长子的身份给出去。换句话说，就是雅各基本上不需要去买这个长子的身份，雅各确实想买，雅各确实想透过各种手段把这个长子的身份搞过来。但是事实是，以扫根本不在乎，以扫根本都不需要你买，不需要你费雅各费劲。你想要给你，你想让我叫你哥哥，没问题，你就是我的哥哥。我喝汤，我吃饼，吃了喝了我就走了。什么长子的名分，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什么亚伯拉罕、以撒的上帝所给的一切的应许，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我要的就是吃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的神的认识，我们对于自己是一个承载永恒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识，是不是如同但以理和他这几位朋友是一样的？我学习，你可以让我学习这些文化，你可以让我。去，甚至是以这样的一个生，也以这样的一个被掳者的身份，在这个国家，啊，甚至后来还要去侍奉这个国家。但是我不能忘记的是，我首要的身份，我是上帝的子民。这是家人的处境。一个真正的圣约子民，他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样，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世界跟上帝国度的这种张力？一个短暂的世界和一个永恒国度的冲突。那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的经文，家人的选择，那叫家人所择。乱世里面，我们究竟要怎样活？我们看到这个乱世，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跟我们实质上的一个关系，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抉择？第八节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立志的意思是将之置于心上，它不是一种冲动、情绪、宗教的表演，而是一个深思熟虑、发自内心的一个决定、一个决议，一个。十几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人，在没有人监督、没有王室权威在他头顶上，这些绝妙的美食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这宏大的仕途在他面前慢慢铺开的时候，你不仅在犹大，你是贵胄。你到这里，我可以依然叫你做我们国家的贵胄。 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是吧？这个就像让你去一个外国，让你承担更高的角色，给你更加的待遇。如果对于一个没有上帝选民记号这样的身份的彰显，对一个人来讲，我在哪里？啊，谁给我多，谁给我好处多，谁给我工资高，谁就是我的老板，谁就是我的主人。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身份，地上的见证人这样的身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要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一切不只是他自己，因为他要向一个比他更高的存在的上帝去交这个账。所以，但以理在这里说立志，心里面立定一个心志，被以王的善和王所引的酒玷污自己。这里有一个深层的一个神学的问题：为什么但以理对于教育让他学习加勒底的文化，对于被改名没有反抗，却偏偏在食物的问题上画了一条线？他要反抗，他不吃啊，并且与原因。很简单，也很直接，啊！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意思是你我吃，你觉得你这些食物里面，他不是说你这些食物里面有毒，他说一个是物质怎么会玷污一个人呢？他指到的是属灵的玷污。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注意这句话，首先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抗，拒绝王的食物？他有他自己的根据。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大支派的人，他对神的律法是非常清楚的，利未记的洁净律，神与以色列约定的记号，巴比伦的厨房。显然不会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去宰杀动物，更不会按着犹太人的规定去区分不洁的动物和洁净的肉类。他们是随便的。越是这样的一个国度，他越可能是追求自己肚腹的满足，可能各样的动物都要吃。这是直接违反摩西律法的。摩西律法所彰显的是他们圣约的身份。所以，但以理看到这一点，我不可以吃，因为这直接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我被掳是被动的，我没有办法。你让我学习这一切的文化，我可以筛选的去学，对吧？我可以批判的去学，甚至改我的名字，我也是被动的。你可以叫我任何你想叫的，你叫我阿猫也行，叫我阿狗也行。但是，你怎么叫我不去？不能改变我自己怎么认识我自己和上帝怎么认识我。但是关于饮食的条例，但以理却在这件事上不能妥协，直接的去宣称我不能违反摩西的律法来玷污我自己。但这不只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其实很，就像我开始一说，就是说的，我们所吃的所喝的，不只是说跟你的肉体有关系，虽然。我们这些东西作用在我们的肉体上，但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人的身体跟灵魂是不能分开的。一个物质能玷污属灵的吗？圣经的观点是能。摩西律法里面所有的这些洁净的条例，都涉及到一个形式，一个真正的物质。能，原因是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就是你这个人，你不要小看一些形式啊！你觉得我的这个酒肉穿肠过哈，我里面有对上帝的敬畏就好了，无所谓。不是的，你吃什么，你喝什么，都是你属灵状态的一个彰显，并且在这个。那个时代，他们都是要把这些食物献给主神的，献给这个异教主神的。 啊，象征献祭的。所以人在吃这件事啊，从来都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只是现代人为什么不这么明显了呢？不这么明显的原因不是说不献给众生，不这么明显的原因是人已经开始把自己当成神了。所以我们在食物上，我们发现有些食物我们不得不吃，然后不吃我就不痛快，我必须得吃，我想着吃，我吃一次不够，我天天吃，吃到自己身体吃坏了。我们灵里软弱，你吃什么喝什么，反映出你的属灵的一个状况。我们看但以理在这里的这种句节啊，他对这里的句节是非常直接的，他不是以别的理由啊，我不爱吃这个肉啊，我不爱吃这个，我吃不惯你们这个加勒底，这个人的这个食物习惯啊，我没我我吃不了。我实在吃不了，我吃了拉肚子。他可以以种种理由来拒绝，但是但以理不能以别的理由拒绝。但以理就直接要讲清楚的是，王的东西玷污了我，如果我吃了，我就被玷污了。你在讲王的东西会玷污你，这是杀头的罪哦。什么叫王的东西会玷污你？王我天天吃的东西，多少人想吃都吃不到。你说我的东西不干净。你比我的东西还干净，你是谁？你是被掳的人，你国家有啥？你的国家都不存在了，你的上帝在哪里？你说我的东西会玷污你吗？所以你要知道，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他的这种反抗不是一个，那种的强硬的一种反抗，他一种是。一种顺服的反抗，就是我宁愿已经预备好我自己受死，它不是一个暴力的反抗，而是一个顺服的反抗，一个为了信仰啊不妥协的一个抗命，我不能吃，即便死我不能吃，这是我的底线。今天有多少人想吃王的膳食？有多少人想吃皇粮？我们希望我们能吃到国家的饭。前两天，汤姆说：“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但他说他反过来读，说能给钱能推磨，这全是鬼。你给你钱，你就推磨的，你就是鬼；你为钱而推磨的，你就是鬼。啊，我觉得这句话很讽刺啊，也很有趣。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想吃啊，我们为这个金钱工作，为这个能给我们金钱的人工作，却忘记了在这之上还有一位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王的膳食。谁给你口粮？你多少时候你会说啊？因为我们也要吃饭，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也要吃饭，我不能去主日聚会。因为我们也要工作，因为这，因为那啊，因为我们这个朋友关系，因为我们。弟兄关系，我不能讲这个，不能讲那个，这都是你所面对的直接的王的膳食，因为你在这里面得好处，但是不，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处，只是你以为的好处。为了不流失会众，内部各种妥协，啊，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教会很多的教会发生。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在中国有一个宗派在，真的在中国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委身在一个宗派的时候，有一个宗派的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宗派是禁酒的，啊，他们亲口跟我讲，他们在加入这个宗派之前，他们说我们会再喝最后一顿酒，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看法。难道你加入这个宗派，你不喝酒只是这个宗派的要求吗？神的话语到底怎么要求的？如果神的话语没有这么要求，你加入这个宗派了，因为这个宗派要求，你就去顺服这个宗派，那谁是你的神？是这个宗派为你死了吗？ 是这个宗派为你复活了吗？是这个宗派为你受苦了吗？啊，这样的基督徒是任人唯亲，啊，有奶便是娘的基督徒，这是假冒伪善。那如果圣经真的劝勉你，提醒你，警戒你，啊，不要饮酒。你因着你的文化，有这个酒文化而饮酒，你因着你不能推辞而饮酒，这就是在得罪上帝。而这个宗派做的很有智慧啊，其实就很诡诈，他们是想喝酒，所以加入宗派之前要喝一顿最后一顿酒。但是在加入宗派之后呢，把整个宗派的章程改掉，在这个宗派在海外的时候不允许喝酒，到中国以后没有问题了，可以喝，并且这些牧师长老传道聚到一块的时候还要喝，我们能在这样的世上谨慎，我们不是做一个宗教中国化的一个信徒。我们不是要把基督教变成一个符合我们文化的一个这样一个信徒，我们是要被上帝的话语掌管，我们是要被上帝的话语统摄。今天有的基督徒不喝酒，原因不是因为说我看到神的话语说不喝酒，原因是可能见证不太好，可能我不应该好喝酒，可能我开车。但以理说，这个食物玷是我玷污的，我宁愿死，我也不要让我玷污。这是真实的事情，这是我的信仰。你改我的名字，我没有办法。你把我名字里面的上帝带走，我没有办法。你把我掳来，对我像一个奴隶一样，不给我当有的尊荣，我没有办法。但是我不吃你的饭，我有办法。我宁愿死，我也不吃。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来玷污我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我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自己面对的时候，我们不要小看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我们总感觉吃一些东西，喝一个东西，这都是小事情。但是从一开始事情当中，亚当夏娃不就是因为吃了个果子吗？带来勇士，这些人他的后代落在最终。你今天能清肝吃喝这件事情吗？能，我说的清肝，意思是你觉得吃点好，把吃作为满足自己的肚腹和一时的快乐，觉得不会无伤大雅，不会影响我属灵的生命，不，真的不会吗？其实圣经当中摩西的这个规定，它不只是说，其实你吃这些不洁的动物没什么，摩西只是给了你一个规定，为了规定而规定，不是的。今天我们吃的这一切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感觉啊，我们有各种理由会说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肉好那个肉好，这个酒好那个酒好，但这都是卖想让你买他们东西的人说的。但从圣经的角度，这些东西真的不吃就活不下去吗？我们会说，哦，今天很多的东西它不能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补充这个，补充那个，都使得我们在这样的事上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我不是说你基督徒去，给出很多的规条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而是基督徒要知道。吃不是你的终极目的，你为了什么而吃？你又为了什么而喝？这个更关键，弟兄姐妹们。当然，我认为关于圣经当中提到喝酒的问题，圣经是明令禁止的。我们需要查考旧约，查考新约，去明显的看看上帝怎么样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事上，我们不加分辨，我们只是笑话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历史上人怎么做的。但是圣经当中，当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加分辨的时候，这就已经是罪了。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为自己谨慎的人？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吃和喝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们活着的目的没有关系，跟我们活着的见证没有关系。所以，你吃什么和喝什么，当你觉得吃什么和什么不重要的时候，或者说我的吃喝，但我说的这个不重要的意思是说，你不把吃喝看成一个，它是为了让你见证神，为了让你可以服侍神，为了让你可以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而是你把吃喝当成自己的一个喜好问题，就是我喜欢吃和不喜欢吃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无知，而无知本身就是一种罪，无知本身就是罪的。所以我们在这些饮食上，我们自己需要谨慎，但是当然，我们在一个做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使自己脱离这些的罪，这就是人的软弱。但是这恰恰是更让我们看到，我们更应当谨慎。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沾染这些罪恶世俗的时候，这不代表我就可以继续在这里面任凭自己。而是我们更应当提醒自己、警醒自己，不要被这个世界掳去。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这里立志，啊，给出清楚的理由。我不能用这个东西来玷污我。原因，啊，在我们看最后一节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换一句话说，其实但以理他自己都准备好受死了。但以理不是不吃饭啊，他只是说我不能吃这些食物，被玷污的食物。但以理愿意在那个国度继续服侍这个国家，甚至但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预言的，啊，提到将来他们的被掳，提到他们被掳以后，他们要在那里怎么样生活，继续在那里生活。上帝的意思是，这不会改变你的身份，你要继续在那里按着上帝的见证去活着，分别出来。所以基督徒主日的聚集，它其实是我们身份的一个更新和提醒，啊，提醒我们，我们6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第7天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为这一天而活着，不是为剩下的6天而活着。虽然这6天占了我一周里面的6天，但是这第7天才是我活着的一个实体，我是在为永恒活着。我知道神掌权，我正因为知道神掌权，所以我敢立神所让我所立神所喜悦的志，就是我不能违背神的旨意。神使但以理蒙了。神，他知道使他蒙恩的是神，不是人。弟兄姐妹，你们讲伊萨可能会认为，但以理，我掌握你的生杀大权，我一句话，我一个手指头，我能让你死掉。但是真的吗，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惧怕这个世界的君王吗？今天你惧怕你的老板吗？甚至你今天你都惧怕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他犯罪了，你不敢讲，你不敢提醒。但是但以理说：“神使他蒙恩，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国家，不是你自己所以为的那一切能给你好处的那个上司，而是神使你蒙恩。人家会不会想你但以理，你怎么这么多事儿？你都被掳了，你还坚持这些东西？你坚持这些东西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跟你说，你坚持这些东西，最终带来你的国家、你的百姓跟你一起受苦一些吗？” 弟兄姐妹们，真的，以色列历史上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啊！因为哈曼一个人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不顺服，所带来整当时这个国王想要杀掉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太人。今天你会不会面对这样的挑战？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喝酒，人家会说你什么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都喝酒，凭什么就你基督徒不喝酒？凭什么就你老说这是圣经？啊，这个张力也很大。但弟兄姐妹们，我去强调这个问题，不是为了羞辱谁，我去强调这个问题，不是去显明我自己的分别为圣，不是显明我自己有多么有意义。我去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容易软弱，我们容易跌倒，我们容易与世俗同流合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容易得罪神。我对弟兄姐妹最大的爱是告诉大家如何不要去得罪上帝，如何去讨上帝喜悦，如何去跟上帝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我跟你的关系最亲密没有用，我不能把你带上天堂。你跟我的关系再好也没有用。将来，上帝不会因为我让你进天堂。但是你跟基督的关系如果不好，那绝对进不了天堂。而我的角色是，我希望你跟基督的关系好。当然，我更盼望的是，你凡是跟基督关系好的，我都愿意跟他的关系好。我也相信这一类的人也会跟我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真正的勇敢的按着神的话语去提醒也好，我们甚至按着神的话语，我们再一起来学习效法，明白神的旨意也好，这一定是更稳固的一个关系。神使你蒙恩，神是那个使人蒙恩蒙怜悯的神。所以，这是但以理后续事件发生的一个有力的一个谋子。定在这里，这不是说太监长被但以理的这种情感感动，而是神改变了太监长看待但以理的这种认识。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心智所带来的不是马上的胜利，而是后面但以理面对更加严重的问题。面对火炉，面对狮子，面对当然，紧接着其实下次我们会讲，紧接着太监长跟他所提到的他们实际的名单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些持守，可能会面对整个教会，甚至你最亲密的人对你的反对。教会同工肢体的对你的反对，你这个时候还要不要立志去尊主的名为圣呢？但我不希望大家形成一个个人主义者，就是我认为这是对的，我就是这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在有限的时刻，可能你一个人对真理的坚守，不只是这个世界会反对你，可能你的弟兄姐妹，你跟你一同聚会查经的肢体会反对你，可能，但是我更盼望的是，我们中间所有的人兴起的是在这间教会里面中心所被神所兴起的，大家是合一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你又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吗？但你要预备自己，有一天可能你因着神的话语。因着坚持神的话语，可能大家都会反对你，可能佛山的众肢体会反对你，你还能坚持吗？你要坚持，你要相信真正属神的人，神必然保守他们。这是乱世中的家人，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不缺乏那些聪明的、诡诈的，不缺乏顺应潮流的人，不缺乏在火炉边颤抖的人，我们不缺乏那些用各种人的智慧去把上帝的道扭曲、妥协，然后用上帝的属灵的名词来给自己编裙子的人，但是我们缺乏的是立志把自己交给上帝的人。我知道谁掌权，我知道。因着这个掌权者，我自己是谁？那我更知道我要怎样活着。圣经教导我们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之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就是全能的主说的。你今天真的知道谁在掌权吗？你在这个权柄之下，只能真的看到自己是谁吗？那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谁的，你到底要怎样活着？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过哪些的时刻是如同这个圣殿器皿被洗劫的时刻？在你生命当中，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你的名字被改变？你的名字改变，就是这个世界想要给你的一些标签，这个世界想要对你的身份有一些挖苦，有一些改变。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这个世界给你王的赏识。我看到很多的教会的领袖，他既吃王的膳食，并且吃的还挺好，但是又要在教会任职，这样的教会是没有盼望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不知道上帝掌权的教会，啊，这样教会甚至他口中所宣称的是什么？有可能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事。既想侍奉这个世界，又想侍奉上帝，这叫心怀二意。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效法那些真正在历史上因着信耶稣，因着相信上帝。而活出美好见证的这样的圣徒，这就是这个末后时代的佳美见证啊。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身份，我们又如何来见证神呢？神如何使我们蒙恩，让我们勇敢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神呢？啊，愿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被他看到，就是我们是蒙恩的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已经蒙了恩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活出一个蛮有恩典的人。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要是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主要你让我们看到，主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分辨，当我们不分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随从了这个世界。当我们不加去寻求你的旨意、你的话语、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随从这个世界。说随从这个世界是容易的，但是随从你的心意是艰难的。说这个世界。不仅想要把我们掳了去，他还想要对我们好一点，但是他想对我们的好，他想养我们3年，又满了3年，他想让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哇，这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主要让我们也去分辨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不要以困境为咒诅，以顺境为祝福。我们更加应当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到，我们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神给我们的身份和呼召有没有被改变？主要我们不应当被改变，我们应当去跟随你，我们应当为你做见证。 也愿意加给我们更远的力量，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神是审判者，你是首要的审判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